鲁昌斩了方伯谦，打算率领舰队跟日本强盗决一死战，但这个权得决定于李鸿章啊。他马上请示了这个卖国贼。这李鸿章咱不止一次说过，在近百年历史上他是臭名昭著的一个卖国贼，他奉行的完全是一条投降主义路线。这一次中日甲午海战就是在他错误的路线指导下失败的。当然方伯谦这些人投降怕死也有一定的责任。这李鸿章有个混蛋的逻辑，他认为呢，最好打败仗别打胜仗，认为打了败仗可以订立点条约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牺牲点国家利益无所谓。如果要打了胜仗，日本人还要卷土重来，结果战争连年无休无止，你说这什么混蛋逻辑吗？所以对日宣战出于内心他不同意，就都打起来，他还抱着幻想。这一次海战中国海军失利，李鸿章不扪心自问自己负什么责任，相反还责怪丁汝昌，说他治军不严，不应当跟日本人开炮，把丁汝昌革职留用。同时他下了严令让北洋水师返回威海卫，从今以后再不许开战。丁汝昌气的实在没有地方讲理去，无奈何率领海军回归威海卫，从今以后就在那一待等着挨打。说北洋水师的失败多种原因，像那满清的腐败落后，他能训练出什么海军来？白白葬送很多优良将士的性命。海军是失败了，陆军又什么样呢？咱们前文书讲过，那个逃败将军叶志超从朝鲜滚过鸭绿江回到安东，日本人在十月份就迅速占领了全朝鲜。按照他们侵略的方针，这只是第一步，他们把战火烧过鸭绿江跨进中国的领土。本来啊中国在边防上屯兵不在少数，就拿鸭绿江沿线丹东九连城凤城一带能有四万多军队，其中有满人伊克塔纳率领的禁军十二营，还有宋庆率领的汉军三十六营，刘胜林率领的奉军十八营，这个力量也很雄厚。不过这些军队都是不堪一击，他们都是各自为政，这满兵瞧不起汉兵，汉兵看不起满人，各自独立，互相拆台。你说这个仗还能打好吗？在1894年10月24，日本的先头部队才100挂零，到了鸭绿江边上了，也没敢轻易过来，打算试探试探这水有多深，从哪块运送人马和寄养，先过了一支先遣队探探风头。日本兵对着空中放了一阵排枪，好，就这一排枪可好，中国军队是全线溃退， 满兵啊，连一枪都没发，都跑没影。说这玩意儿说起来是个笑话，实质是真事儿。你像这些八旗子弟，平常带着两支枪，一支打仗的枪生锈了，另一支大烟枪磨的都发亮了，他们哪能挡得住日本侵略者？都是一些贪生怕死鬼呀、啊！连那主将伊克唐纳就怕死，日本兵过江他还抽大烟呢，听着枪声头一个上马，他跑呢，当主帅的跑呢，当兵的谁给他卖命？他们这么一跑啊，结果军心慌慌，也不知道日本人来了多少，汉军营跟着也溃散了。您还别说，就是在朝鲜打硬仗那聂士成，这个人还有两下子。这聂士成领着部下1200人，在九连城不成防线跟日本军队展开的激战，给这些侵略者造成巨大的伤亡，中英寡不敌众，最后也得撤走。结果安东、九连城、凤城、秀岩大片领土都被侵略者给占去了。这是一部分日本军队，另外一部分还有海军，他们绕过鸭绿江，到了金州后面的花园港偷偷的登陆了，集中兵力攻打金州。这块清朝的守将叫徐邦道，哎，他跟聂士成差不多，有点爱国心，所以他亲临前线指挥战斗，把日本兵也打死了不少。尽管中国军队作战十分勇猛，但是人数太孤单了，就800多人。后来这主将徐邦道一看不行，马上求援，派人用600里加急的速度到大连找主将赵怀仪，希望他能抽出军队支援。但是赵怀仪这小子是头等的坏蛋，原来是李鸿章的门生，他到大连来就是为升官发财，搜刮老百姓，什么守海防啊，保家卫国呀，都是胡扯。平日里贪污腐化，抱着娇妻美妾尽量的挥霍，过着阴郁的生活，打仗的事儿他根本一窍都不通。这一次搬兵的人来了，向他一说，他乐了，嘿嘿嘿，笑话，我守的是大连，我管不着荆州的事儿，哎，我这哪有军队？不行不行不行，另请旁人吧。他是拒绝发兵，但是赵怀仪的部下有很多人有正义感，大伙纷纷建议，大人，唇亡齿寒了、啊、荆州离着大连不远，荆州要失守，我们大连也保不住了，还应该派救兵。胡说八道，我就是奉命守大连炮台，海上的事儿我管行，陆地上的事儿跟我无关，你们乐意出兵请示中堂吧，李中堂要批下来我就能执行，没有他的话我就按兵不动。结果他一个兵也没派。那么翻过来再说荆州的战场，经过几日的战斗，徐邦道实在盯不住了，手下军兵就剩下200余人，再次派人向赵怀仪求救。等求救的人到了大连码头一看，呵，被一个场面把他惊呆了。闹了半天，这赵怀仪也不想在大连待了，准备了几只火轮船，打算逃到烟台去。手下的士兵正忙着搬运东西，把那些军队的粮饷全都藏到船底，打算到烟台那块私自销售，然后中饱私囊。你说这还有个好？求救的人哭着跟他哀求， 说赵将军，你要再不出兵的话，恐怕荆州就守不住了。赵怀疑冷笑了一声，嘿嘿，守得住守不住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中国那么大地方，丢点又算得什么呢？你跟我谈不上这事儿。说着他上了船了，结果班兵没有希望啊，终于在11月6日荆州失守。11月7日日本军队分成三路猛攻大连，这日本指挥官认为大连是辽东头一个重镇，这块有中国军队设有重兵，可能要打一场硬战。这日本人做着充足的准备，结果出乎意料，到大连一看，空城一座，通行无阻，没费一枪就把大连给占领了。他们把仓库打开一看，OK，三的四内，啊哈哈，可乐坏了，这仓库里的东西老了鼻子，广大连的炮台就有13座，一色都是配备的新式大炮，是德国出品的克鲁伯大炮，就有78门呢。那仓库里还有新买来的枪支，有1000多支，子弹3800多万发，炮弹也有246万发，其他的军用物资堆积如山呢。日本兵这个乐呀，马上告诉东京，整个陆军开始庆贺。日本官兵在大连休息了8天，然后分兵五路攻打旅顺口。这个旅顺口是李鸿章一手经营起来的，始建于1880年，在这十几年当中修筑的是铜邦铁里。李鸿章经常吹嘘这是北洋的精华，这个话也不过分的，那是拿金子和银子堆起来的。广炮台23座，新式的巨炮100多门，中国在这块驻扎着3万多军队，凭着这些精良的器械和人数，蛮可以跟日本决一死战。可是正像咱们方才说的那样，中国的军队太软弱无能了，主要这些指挥官一个比一个腐朽，根本没有战斗能力。日本兵刚一来，这些人嗷了一声是一哄而散，结果人家长驱直入，没费什么力量也占据了旅顺。就是在这个情况下，这些日本侵略者灭绝人性，恨透了旅顺的老百姓，下令开始大屠杀，犯下了滔天的罪行。据说这一次屠杀就剩下37个人，剩下男女老少是一个没留啊。这37个人怎么活下来了？就是日本兵每人发给他们一把铁锹，一把洋镐，他们每一天就是葬埋死人的，所以把这些人给留下了，要不就一个也剩不下。往往他们把妇女儿童集中起来，用刺刀挑着埋到一个坑里，把男的抓住以后剁去四肢，泼成汽油给点着了，侵略者在旁边鼓掌大笑，浓烟高达十里，臭味都能闻出几十里去。当时有个美国人叫胡兰德，这人是考察国际法的，正好赶上这个事儿，他以旁观者亲自目击了这一惨无人道的现象。回国之后他发表了一篇文章，他说日本军人平日自我标榜是文明的，结果他们是一群野兽，旅顺口这次的大屠杀就是他们狰狞面目的表现。这个事情传到欧美各国，各大报纸无不发表，纷纷指摘日本这一兽行。从旅顺的大屠杀开始到8年抗日结束， 在这漫长的50年中，据不完全统计，日本军人就屠杀了我们同胞将近1100多万。这个弥天的罪行在历史上是永远也抹杀不掉的。日本兵占据旅顺还不结束，长驱直入，攻打海城、牛庄、营口、辽阳，把战火烧遍了整个的辽东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满清政府是乱作一团呢。一开始的时候分了两派，有主战有主降的。主战派是光绪皇帝和他的老师翁同龢，主降派就是慈禧和李鸿章。在对待日本这场战争上，他们也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斗争。当然主战也好，主和也好，具体表现他们是权力之争，实质上真要打起来，内心里都是投降的。现在一看大势已去，日本军队马上要打过锦州，战火烧到山海关，北京都要有危险了，所以这两派又不谋而合，全都采取了投降路线。在这些日子，李鸿章啊，满嘴烧的都是大炮，坐立不安，四外奔走。奔走什么呢？要求各国出面干涉。怎么叫投降主义呢？它不是立足于自力更生，而是求救以夷制夷。这种陈词滥调本来就不好使，但是李鸿章还奉为至宝。他先见了俄国公使，要求俄国人干涉，结果俄国人告诉他说，中日两国的战争俄国人不便干预，把他给顶回来。他回来又求救于英国、法国和美国，结果也都碰了壁。李鸿章一看这怎么办，后来他派出两个人来，一个叫孙玉文，一个叫徐用义，他们都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帮办大臣，让他们到天津求助英国总税务司叫赫德。见了面之后，这两位是丑态百出，涕泪横流啊，哭的简直是泣不成声。他们跟赫德是这么讲的，我们两个代表朝廷和李中堂向您求救，希望您伸出友谊之手，帮着说服各国出面干预日寇。现在日本人实在是欺人太甚了。这两位一边说一边哭，从4点钟哭到6点，最后哀求的赫德也就心软下来了。好吧，我可以福德给你打打招呼，至于成功不成功，我心里没有把握。等这两个人回去告诉李鸿章，就听这个信儿。赫德第二天真为这个事儿奔走了一圈，其他国家的公使都是这么说的，没有本国的训令不便表态。就是美国驻中国公使叫田贝，哎，还有那么点活动劲儿。田贝答应说我试试看。赫德回去告诉李鸿章，李鸿章如获至宝啊，率领着王公大臣100多人拜望美国驻中国公使田贝。但是见面之下，这田贝以太上皇的身份吹胡子瞪眼，把李鸿章训斥了一顿。他说什么呢？说这次中日战争责任全在中国而不在日本，这不是强盗逻辑吗？日本无理出兵吞并朝鲜，而且攻打中国的辽南，屠杀中国的同胞，责任还不在日本。但是这些人心里明白，不敢犟嘴呀，一口一个扎，一口一个是，就听着这田贝训教。最后这田贝表示说，我可以出面给予调停， 但是我有个条件，中国政府必须确保朝鲜的真正独立，而且要保证赔款割地。这也是强盗逻辑，朝鲜本来就是独立的，跟中国有什么关系？中国军队是应约去的，结果把责任全归到中国，好像满清政府把持着朝鲜不让独立。这什么意思？那就是放开口让日本人吞并朝鲜，美国也可插你一腿。这都是贼喊捉贼的强盗逻辑。到了现在，李鸿章没有别的可说，只有点头称是，说你怎么调停我们怎么听。田贝说，你们回去听信吧。在当天的晚上，这小子就给美国总统发了个急电，电报里大意思是说现在满清政府丑态百出，狼狈不堪，现在已经答应可以付出一切代价，美国正好以调停人的身份从中捞取更大的利益，他们也是安心不良啊。最后派出一个人来，就是前任国务卿，叫柯士达，从华盛顿赶奔东京。这柯士达也不是好东西，你看看表面上装的挺仁慈，实质上跟日本人互相勾结。到了东京，他见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、外相奥陆宗光三个人，先进行了密谈，打算怎么用压力使满清政府屈服，捞得更大的油水。他们的密议取得圆满成功，然后打电报通知中国可以派使者到日本来。但是中国政府坚持谈判最好在上海进行，日本政府不答应，说谈判一定在日本。中国政府拧不过人家，好吧，这一条答应了。在派使者这一条上，日本又强调，中国派的使团到我们日本国来，都是什么官，叫什么名字，什么出身，什么爵位，什么品级，必须得报我们审查批准，我国不同意还不能谈判。李鸿章点头答应，但是要求日本政府也把出席的代表团的名单递给中国，我们也看看都是谁。日本人把眼珠子一瞪，只有中国人这样做，日本人绝不能这么做。